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人傻天不傻的故事。胡牧亭话，他的家乡有一个有钱人家，在屋企养尊处优，关了门呢就不理外面的事的了，人呢就很难得见他一面的。这个人不善于理财和赚钱，但是总是有用不晒的钱，他亦都不懂得调养，却从来呢都没什么病的。有时遇到什么灾祸啊、磨难啊，不知点嘅，亦都能够意外咁得到解脱㗎喎。有一次佢屋企嘅婢女呢就吊颈自杀咗。乡官听到呢就好高兴啦，大肆张扬并且报咗官。乡官自己就带住随从，亦都兴冲冲咁当日就嚟啦。因为呢啲人平时就好忌恨呢个有钱人啦，憎佢唔识逢迎自己。等到将个婢女嘅尸体抬嚟检验，突然间尸体的手脚就动了一下，大家正在很害怕的时候，就见到尸体又伸了一下，跟住打侧个身之后就坐了在那里。这个婢女已经复活了，官员还要以所谓迫奸上吊来罗织罪名，委婉地加以引导诱惑，想这个婢女讲出他们所要的口供。那个婢女就扣住头说，
主人的姬妾生得好似仙女一样，边度会钟情于我呢？假使会睇中我啊，我高兴得嚟唔切啦，又点会自杀呢？事实呢就係因为我听到我爸爸唔知道因为乜嘢被官府活活打死，因为悲痛绝望先至愤恨咁以求一死，并冇其他嘅原因㗎。
呢位官员只好大失所望咁离开咗。其他嗰啲祸事呢亦往往都好似呢件事一样意外咁消咗灾。乡里面啲人都话呢、这个有钱人家傻更更咁，却系有咁好嘅福气，实在唔知道系乜嘢道理呀。有人偶然去扶姬招仙，就问呀呢、这个系点解呢？姬仙呢就判话，各位错啦，佢嘅福气正系因为佢蠢。这个老人家在前世呢是一个乡村里面的长者，他生性淳厚，没有计较心，闲散不在意，没有患得患失的心，落寞无私的没有爱憎心，平坦无曲的没有偏私心，有人欺负侮辱他，他亦都不会跟人家去争啊、去吵啊，有人呃他呢他亦都唔会去嬲人，唔会去报复。有人辱骂或者诽谤佢呢，佢亦都唔会嬲㗎喎。有人陷害佢，佢亦都冇报复心嘅。所以虽然佢老死喺自己嘅屋企，亦冇乜嘢大嘅功德，佢係因为佢嘅呢种心境为神灵所福佑，俾佢喺今生得到福报。佢傻更更咁冇乜嘢知识。正讲明佢虽然系投胎转生同前世嘅肉身唔一样啦，但系性情呢仲系相同，冇改变前生嘅善良本性。你哋对呢啲有所怀疑，岂唔系错咗啦？当时喺旁边嘅人有相信嘅同埋唔相信嘅呢各占一半。纪晓岚嘅心里面就觉得呢啲话好耐人寻味呀。他认为这个胡先生是为自己的生平写的自传和赞语，而假托于这个富贵人家。但是无论怎么说呢，这个都是很有道理的。 跟住呢再讲一个大人大量嘅故事。有一个做煮饭嘅就跟随阿纪晓岚呢已经好多年㗎啦。呢年呢纪晓岚就跟从皇帝去滦阳啊。呢、这个煮饭嘅人呢就突然间无缘无故咁执晒啲行李就离开咗，就住咗喺附近嘅一条巷仔里面。原来呢佢係认为除咗佢呢就再冇人可以帮阿纪晓岚煮饭㗎啦。因此呢就以呢个做要挟，企图呢要攞更高嘅报酬。纪晓岚啲同事呢佢哋都为呢件事而愤愤不平。纪晓岚亦都觉得好嬲啊。后来纪晓岚突然间諗起武强县嘅刘景南做中书舍人嘅时候生活极之贫困。就喺呢个时候佢嘅一个老仆成日都跟住佢话要求要离开。景南就写咗一首诗送咗俾嗰个老仆。嗰首诗呢系咁写嘅。饥寒逼雨各谋生，送雨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街唯叹两三声。真系忠厚之心事于言表啊。纪晓岚再三吟诵呢首诗，觉得心里面嗰个扁狭急躁嘅感受顿时就消失咗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